上次我不是跟大家举了个例子，就是李学勋先生跟我讲，他说麻和面一音之别，啊，麻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麻烦的麻，实际上它在经文里它就可以读成面，消灭的面啊。那么像这个呢，经典诗文在文字学上，包括我们文献上的意义呢，就是帮助我们理解先秦那些文献的自己。那么这个书呢，因为《四库全书》里面也有啊，大家可以翻一翻，可以翻一翻。那么如果说哪一本书的话呢，在手上看一看呢，可能印象可以更深。大家可以看看陆德明自己的序啊，《四库管城》的序，然后看看一下它里面的体例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历代图籍散了，是吧？大家觉得非常遗憾，非常痛心。那么幸亏有一些人做的工作啊，把它部分成果给保留下来。所以我们讲，有时候我们觉得中华的文明呢，为什么能传那么久呢？可能就是我们的先民当中就是有这样一些孜孜不倦的一些学者的探讨。那么像这样一本一体字呢，我拿到手上我也感到非常惊讶啊，因为以前我觉得好玩，跑到这个图书馆的这个工具书呢看过辨别字的那个字典啊，很多为了书法上面的作用啊去看。因为我们如果说大家整理这个明清时候的别集，它的序言它往往要用好，比如说它有三篇序言，它为了给别人不是重复的感觉，它往往用篆书、行书甚至草书啊写序表示写出来。那么这个都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帮助啊。所以我们呢在这个教刊学史上呢，我们把陆德明的这个工作啊，他是往往加一些归纳。第一个就是兼注，他在读这个经典的时候，往往在看经文，同时看到了各家对经文的注释。啊，注即释经，经由注显，经文跟我们根据这个注文啊，这个经的本意就显示出来。那么如果说我们读注，没有读注的话呢，这个经的本意啊很难明了啊。今天我们大家如果说大家有可能做这个论文做毛诗啊做什么，你去看看他这里面注文啊。那么他这个陆德明的工作呢，他做就是把注文和经文呢放在一起啊，通过这样一种路径。第二个呢，他是汇集了各家的注音，我就跟大家谈谈他对音注的贡献特别大啊。因为他在南北朝的时候，我们讲政权林立是吧，那地方分得很开，个人师承不同，在对金注上面的音啊可能差别很大，那么事变人移，然后出现了字讹，音讹字替啊，声音读错了，字抄错了。那么为什么会错呢？为什么会出现这千奇百怪的字呢？他把它之间关系指出来了，他指出来这当中的某种关联，就为我们后来读书指出一个方向来。不然的话，我们对这些书始终是不能理解。所以我们讲唐代的时候，讲一个人学问好啊，我们今天讲学问好，通多几国文字，他那时候就讲他能够教书啊，通训诂，能够把别人读不懂的书读出来啊，这是他的一个成就。第三个呢，陆德明做这个经典诗文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不改旧文啊。不改旧文呢，我想我们每位同学在我们进古籍所之前呢，大家肯定读过古代汉语是吧。古代汉语里面很多通假字，很多古今字，我们怎么辨别它啊？那么像我们有一句最熟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说，我们论语上面是说，像这种情况他不改旧字呢，不是说他不负责任，而是让我们知道原来在先秦以后这两个字是通的啊，很多是吧。我们讲比如说早晚的早，我们用那个就是我们讲的跳蚤的蚤是吧，这些今天我们对于搞文献的同学来讲是常识，但是没有陆德明，没有像这个颜思古他们注文当中保留下来的大量的语言资料呢，我们可能这方面也不一定有方向啊。第四个呢，他就指出哪些是俗体字，哪些是不规范的字。刚才我举了一个带习字的习啊，比如还有一些不规范的字，或者是我们今天可以看成错字，比如说宠字啊，宠爱的宠 这些呢它加以规范。所以呢我们讲经过陆德明的工作啊，我们讲唐代的文献可以得到了清理，而且不知不觉它就起到了个桥梁作用啊。我们讲隋唐前期的学者，他们给后来的学者，特别清代的学者带来的一些帮助啊，是不可估量的。他们当时自己都可能没有充分的想象到。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在理解陆德明的经典诗文的前提，就一定要充分的想象一下当时书籍所存在的一个复杂的情况。第二个，我们觉得唐代的教刊书方面有代表性的一个学者，就是我上次请大家看的颜士古，的《汉书注》啊，《汉书》。《汉书注》呢，这个书，我想我们每一个进古籍所读书的同学，如果他们问我啊，哎，老师，我方向还没定，我先看什么书呢？我好像跟好多同学都说过，我说你们不妨先把《汉书》拿来看看。是吧？汉书拿来看，为什么呢？我说汉书啊，我们今天看的通行本的汉书，它有个非常好的地方，它有注，颜士古的注。你通过注文啊，我们以前看书的习惯就看本文，看明白就行，通了，行了，不看注文。但是我们今天既然做文献工作，你看注文，这时候你看的就不是一本书，而是好几本书，你了解的就不是班固一个人的成果，而是好多人的学术的心得。啊，你看到的就是不是一种，而且你对这一个时期流传的书你都有个印象啊。所以呢你看汉书呢，你不一定，我说我要做西汉史研究不一定，但是你就选几册看看啊。那么颜师古呢，我们讲他是有家学，是吧？他是颜之推的孙子，他们颜家，我说这个家训还是有道理啊。他有家学渊源，那么在贞观，也就是在我们讲唐代初期的时候呢，由皇帝下命令要首先整理书，整理什么？我们刚才讲五经经学，这是我们的经典啊，我们立国治民的根本。那么整，那么这书既然大家有些解释都不一样啊，你有你的解释，他有他的解释，那么好像我们不统一的话，这个书怎么推广呢？所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对于经书的解释，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就像我们看孔子，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孔子。原来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好像还是比较浅。后来我转，因为为什么？我们都是站在今天我们的立场上，我们这个时代，我个人所受到的教育，我所思考的问题。我为什么会讲到这个问题呢？前两天我很巧看到报上有人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吧？那么以前我们讲这个学是指学习书本的知识，学习这个古人的东西啊，比如说学周礼学什么。习呢，它解释为鸟的翅膀，是吧？震动，那么经常要温习，温习以后你就有感觉，你就真正变回自己的东西。那么最近我看到有个人，这个人呢，可能这个学者可能是对这个儒家的思想文化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讲这个学，他说学的不一定是文，他可以学礼、学孝、学识，他把很多儒家基本的道德中全部归纳起来。习呢，他也把它做了一个阐发，他说这个是实践。比如说你学了对老师的要尊敬，对父母的一个尽孝，对兄弟的友爱，对朋友如何讲忠讲信，他说这些东西啊，他要经常在实践当中做，所以他认为这句话的含量非常大。那么我讲这就是一个例子，很好，很典型的例子。因为今天我们社会上觉得儒家的很多道德文化还是有价值，所以他这样理解。那么实际上我们对经典，那么唐代也是这样，唐立国以后呢，有一句话叫五经去甚久远，就是离我们今天差得太远了，没有一个定本。你有你的抄本，他有他的抄本，你是你的老师啊，河北的老师，我江南的老师，怎么办啊？这个差得太多。那么到了唐代，这个很多都讲不清了，讲不清怎么办呢？讲不清我们就要定义一尊，有个权威。那么这个呢，不能说要靠力量，不能靠武力，一定要靠大家讨论。那么孔颖达、颜士古啊，他们就是做了一个五经义书，就是后来把这个书啊修订以后成为五经正义，大家看到是吧？五经正义很多都是孔颖达这个署名。他的特点呢，就是我们对这个书啊，我做解释诠释呢，一定要有讲训诂， 我讲它的来由，讲通顺通。那么但是各个儒生，比如说就像我们今天，我也是社科院的教授，你也是教授啊，他也是教授，我认为为什么就是你讲的权威呢？我不服啊，这里面可能有个人的对自己师门的尊重，那么可能也有，我想还有利益，包括我们以前叫汉代定博士一样。争论的时候呢，颜氏古呢最后胜出了啊，他的传记里面讲得很记得很清楚，就大家讨论的时候，颜氏古把晋宋晋朝开始到南朝各种各样的数拿例子拿出来啊，随音小答啊，远居我提供的证据非常详明。那这个字原来读什么音，有的地方把它读成什么音，但它还是这个字的意思，证据都拿出来啊，那么都远远的超过了当时我们讲诸儒的义表，就是一般的那些学者的所能想象的这个学问的范围。那么所以诸儒莫不叹服啊，没有一个人不佩服他。那么大家认为，好的，你颜先生你了不起，你的学问我们那么这是颜氏古传，所以呢就把颜氏古颁定的他可能他颁定的五经正义啊颁之于天下，令学者笑这个习焉。那么这个定本呢后来看不见了，但是我们从孔颖丹的书看得到啊，看到他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讲颜氏古个人的一个成就，我可以说集中体现在汉书啊，也就是我多次跟大家介绍过的第一个，这个恢复了他旧本当中的古字。他认为这个字啊，原来就是我们不要根据我们个人的理解去改字啊。他比如说，他是个这个高帝汉高祖啊，他我们有句成语叫暗度陈仓的，明就占道暗度陈仓是吧？后来他不是把那个这个占道烧掉了，是为了向这个项羽表示我没有这方面的愿望，没有这个野心，你放心，我不会图谋中原，是吧？他说义视，眼睛看见的视，项羽无东义。那么如果字面上看呢，我看着项羽没有东面，这个讲不通。这个视呢，颜氏古就讲这个视啊，通我们表示的视啊，这个视，因为大家想一下，视是我眼睛看着他。还有个表示的是，就是日语里面讲叫自动词，我让你看见，表示的是，所以这个词呢，应该读成向项羽表示我没有向东的意愿，让你放心，我们军事上面也就麻痹你一下。那么上次我也举过例子，他说有一个长者，有点像那黄石公，啊，像那个张良的黄石公，他呢就年轻人，哎，我的袜带散了，你跟我借一下。结一下，结，这个结呢，颜氏古就下面注了个字，这个结应该读成系带子，就叫我系带子，不是结啊。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哎，他用了很多啊。然后有些字，比如说惭愧的愧，惭愧的愧呢，有一种写法是女字旁，我们讲宋有公愧集嘛，是吧？娄岳的公愧集，惭愧的愧，哎，但是。有人认为这个愧错了，他说不错，古时候就这字，那这个字可以并用啊。我们现在大家如果说经常翻辞海啊，辞海有一个好的地方，辞海跟辞苑不一样，辞海呢它用了很多有吸收新的内容，它有个好地方在哪呢？这个字以前通哪个字，它一定给你写出来啊。那么像这个公愧集的魁啊，刚才说那女字旁的魁，那么其实有的学者还居然把它当两个字啊，这个其实应该是像我们如果说有文献学方面的这个修养的是吧？还有一个，比如说我再举一个适应的适，就是走之底一个是吧？适应的适和责贬责，就是你犯了错误了是吧？它里面它就会读出来，这个适呢不应该读适，应该责是吧？他就是我们责足，就是有罪了，让你罚你做什么？我们陈胜吴广就是这种嘛。啊，我们看这个陈胜吴广的传， 那个就是这样写的，是吧？所以这种附注的形式呢，保留了朱本的起疑。那么我刚才讲了，大家读王立先生、像郭锡良先生的古代汉语，哎，他们那个通假字是依据是哪儿呢？很多依据就是从这是来的，包括从卢德铭的经典诗文里面来的。所以他这个呢，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的资料。那么我以前在历史系读书时呢，听说这个中文系有个朋友，他说他做硕士论文做古汉语用的是汉书，哎，我还奇怪，那是我没有读过汉书，只读过一些节选。后来我知道了啊，汉书原来是个宝库。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看杨玉富先生的文章，他里面提到很多这种例子，是吧？杨先生，哎，这个关于汉书。那么这是他的恢复古书当中的古字啊，这是旧本当的古字呢。我们叫颜氏古，他这个教书非常重要。为什么？他等于做了个清理啊，让你知道这些字哪些字是可以通的。那我们今天把这些不规范的字或者异体字列出来，我们有依据了，是吧？第二个，他说因为方言的关系，语音啊，我们国家太大，有这个地方方言的关系，或者说古今异言，同一件事情我们不是怎么称呼啊，有不同的称呼，那么我们在方言当中也表现出来，是吧？这个上次我们聊天，我们说太阳，后来钟韵老师说，他说我们的老家都说日头，是吧？日头出来，这个就是这种情况。那么因为方言或者是发音不一样，或者我们讲那个这些东西啊，他讲有一些学者因为学问很浅，墨学肤受很浅，他就根据自己他读不通，他就想当然去改了，改了怎么办呢？哎，又所以就改，增了一个字，改了一个字，最后呢，反而让别人不得他原来本来的面貌了。这个工作颜氏古也要做，当然有这个有他就有依据，是吧？你根据方言这个字某地读什么字，他改过来啊，实际上就是什么字两个字，我们就讲通了。第三个呢，比如说，哎，还有一些地方，就是我们讲包括这个地理，我们读这个。读这个水晶柱的柱文的时候有很多地理学知识，后来我们读这个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兵书，一些重要的地名他也做考定啊。那么像顾炎武呢，他就根据汉书啊，是很重要的依据嘛，汉书地理志，还有就是水晶柱这些东西。那比如说他山西这个有个地方应该在晋中靠北，我们要靠比较偏北了，叫飞虎口啊，这个地方到宋代也很有名，飞虎口。那么原来汉书里面呢，如陈氏注了，它叫上党湖关，湖关是今天山西的一个县啊，这个县我还去过啊，湖关啊，这地名就非常古旧非常老，湖关。那么陈湛注呢，他说不对，他说飞虎在代郡，我们讲大同那儿了，代郡的西南。那么颜氏古经过他的考定，哎，他也说了，他暂说是，他说湖关没有叫飞虎的地方。那么他在历史地理方面他也做啊，那么这个我讲他是用他讲的。